欢迎回到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的直播现场，我是黄耀毅。南中国海的岛礁争议延宕多年，海牙常设仲裁法院终于在上周末接受菲律宾提起的有关中国在南中国海地区扩张活动的诉讼。而与此同时，中国持续在南中国海填海造岛，导致了美国派出的军舰航行到当地的海域，重申国际法的自由航行权。根据国际法的规定，是否是用再多的沙子也堆不出主权呢？而海牙国际法庭可能要如何判决？自称要依法治国的中国是否会遵守国际法庭的判决？而这个判决又可能对其他南中国海的主权伸索国，包括越南、马来西亚、台湾等等，产生何种的影响？参加这个话题讨论的依然是美国哈德逊研究所客座研究员韩南朝博士，以及普林斯顿中国学社执行主席陈奎德先生。而我们的观众还有听众热线也继续开通，请大家可以拨打400120551来参加话题讨论。那首先先请韩博士来跟我们介绍一下，在国际法上的规定的话呢，这一次的这个仲裁判决对于这个菲律宾还是会对中国比较有利呢？
看起来我觉得可能是对菲律宾比较有利。这次判决当然我们知道它主要是针对管辖权和这个所受理的这个项目啊来进行这个判决的，并没有涉及到案件本身的它的这个
是主权归属的问题，
这个主权归属的问题，是非曲折的问题。那所以呢，这个只是第一步。那么这第一步呢，看起来就说因为菲律宾要求的是提出了15项这个要求这个仲裁法庭进行裁决的4项，那这个法庭呢只接受了7项，很多那些涉及到这个九段线啊，涉及到这个法律地位啊，涉及到一些个比如说这个中国派船来掠夺他的这个资源呐、啊，这些东西，这些问题都没有在这个范围里头。所以呢，最关键的东西呢，就是说这个是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这些南沙这些岛屿啊，是海洋法公约里头的岛屿，还是一个那这个岩礁
海礁
这个东西。因为如果是岩礁的话呢，那么它顶多也只有12海里的这个领海权，它没有这个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的这个权限，这个是200海里。所以呢，这个就是说它只是强调的是这个东西。那中国呢，一再就是说你这个是变相的决定这个划界，因为这中国在划界上的这个所谓的纠纷处理方面，它是做了一个保留的，它不接受海洋法公约对任何的海洋划界进行的裁决。这个裁决是一个强制性的裁决，就是说一方可以提起来的。海洋法公约不涉及到这个主权，它不管这个主权领土这些问题，它只是管这个海洋相关的这些权益，包括大陆架、海洋这些金属军专属经济区这样的。所以菲律宾这次做的，它做得很聪明，它就是只是涉及到这些个问题。那这些问题最后的结果呢，肯定当然就会大陆架划界啊这些东西、啊、
对相关性的，
对领土划界、主权啊，这个都有一定的关系。
是，这先补充。
它主要就是说，它这特别强调的，我要特别强调的是，就是说，我们这个法庭，他中国说你没有权利，这个什么和主权问题，他是因为说你们两造，就特别是菲律宾提出一个，反映了两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菲律宾两国对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解释和作用，你有没有权利就管辖？他说我们有，这个就是我们法庭有解释权，对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你们大家有争议的时候，这个条文怎么解释，我们的来解释，这是我们是有解释权的，而不是说像中共说的那个我就直接的判决了你没有这个主权，他有这个主权，不是这样的回事。我解释这个条约，但别人提的也是说这个条约我们的理解是这样的，中共的理解不是这样的，我们这个解释对不对，他这个解释对不对，我要请你来说，解释权是在和国际法庭上的，这个非常重要，解释权和它这个作用怎么样？
对。
那我韩博士，我请教您，就是这个解释权在国际法庭上，但是我们也知道，就是中国加入了很多的不同的国际组织啊、包括联合国、WTO 等等，好像在很多方面它都没有完全遵守这些国际法或国际组织的规定。你觉得这一次国际法庭也等到它判决了之后，假使对中国比较不利的话，它会来遵守吗？
我觉得他可能不会遵守，因为中国当初提出来的这个辩解呢，就是说他没有直接参与，他说我不参与， 我也不这个不执行，就不承认这个判决。那么他提了两条这个意见，一个意见呢，就是说他的立场呢，就是说我跟菲律宾双边呢原来达成一个协议，那么通过谈判解决这些领土问题。第二个呢，就是说是南海各方行为这个宣言，那个上面说的好，大家都是就是通过这个双边谈判来解决，现在不应该提交这个联合国这个仲裁。那你看这个仲裁庭呢，他的这个做出这个决定，他反驳中方呢，就是说，中非之间已经进行谈判，谈判了这个不能解决问题，中国不愿意来坐下来解决问题，所以呢，他只好求诉于这个联合国的这个争端解决的机制。另外一方面就是南海那个各方行为宣言的，那个不是一个法律文件，那个只是一个没有法律的拘束力，对，没有法律拘束力。所以从这个地点来看呢，那这个辽国这个仲裁庭呢有权利进对海洋法公约进行解释，就是说岩礁还是岛屿这个它的性质来进行解释，就是这样的一个根本的新的问题。
那陈卿，这一次如果这个国际法庭这样的一个案例的话，是否会导致其他的南海的主权伸缩国，他们也说，那我也要来提交国际法庭？
我想这个判决会，这个裁决会对其他的几国都产生某种正面的鼓励作用，就是说他们要同时起来，他们也就是说把他们的立场开始凝聚起来。然后来和中国来进行谈判，因为大家知道中国在这个问题上的最大的立场是说，我们和每个国家是一对一的单个谈判，我们就强调这个，不能是说，而其他国家说因为有性质相类似，我们国家有共同的有些立场的话，我们再去和，我们要和一个组织架构一起来合理谈，这点是中国是绝不愿的。大家知道，在一个大国和一个比较小的国家进行谈判的时候，如果一对一的，而且通过各种压力、各种手谈的时候，一般来说对那个小国是比较不利的。但是如果几个小国联合起来和他一起谈判，那么这个谈判的结果就情况就两样了。所以说这一点是中国一直坚持和其他国家他们的南海各国不同的一个事儿。
我好像也有点开始有点松动，
就是现在
对东盟的对话就可以愿意跟东盟呢一起来
谈
这个南海问题。
是，不过韩博士，我想接着请教您，就是说在国际法上，刚才你也提到说这一次菲律宾提起的诉讼里面，是对于这个所谓的岛礁或者是这个暗礁岛屿很有定义的一个问题来做澄清。那么在台湾方面也有所回应了，因为台湾在那里有个太平岛，
对对对，
那在上面还有驻军也很多年了，是是是。但是在这一次里面，这个仲裁的这个文件里面是把太平岛的这个地位给降低了，所以台湾方面也提出了抗议，所以是否也会导致这些各个小的国家当中的互相的一个争夺？
会有一点，对，我觉得台湾这个问题呢是这样，就是说关键还是一个定义的问题，那个台湾太平岛是不是构成这个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这个岛屿或者是岩礁？这个它的最根本的就是说，一个是你能不能人类是不是在那儿能够适合生存？那现在因为很多做了很多改善，那个地方呢是自己有这个淡水啊，有这个太平岛啊，有淡水有这些东西，就是台湾可以来争辩的说，抗辩的说，对，我这个地方能够自己那个，我不是人工堆砌起来的，这个是对那人工造岛，那就是说这个要通过一个法律的程序来解决，不是说这个个人有不同的解释，对，你可以抗辩说我这个就是一个自然的这个岛屿，这个不是一个岩礁，那中共呢，它本来是可以参与这个东西，因为你个。我们知道现在这个仲裁庭啊，其实五个人组成，两个人呢应该是仲裁员是就是这个菲律宾任命，两个仲裁员是应该是中国任命。
OK，
这个其中呢一个是这个法庭这个庭长是这个法庭来任命的，那么中国呢自己呢也有四个这个仲裁员在这个法庭里头。如果是说你想想，现在他是就是说因为中国不参与嘛，那就是。实际上是连法庭呢替他任命了一个这个好像是一个波兰的这个仲裁员，这法官，中国自己也有这些法官，在那个地方有四个，每个国家派四个这个，其实呢，如果是中国参与这个仲裁的话，派出自己比较那个仲裁员的话， 他至少他还有更多的机会
来
回旋的余地。但是呢，中方在这个地方考虑啊太欠缺，我觉得就是说不愿意好像要参与这种国际仲裁，不愿意把它交给这个国际仲裁来进行裁决，所以呢就是不愿意接受法律的这个国际法的这些规则，就像你说
一法治国，
一法治国还是希望这个双方的，因为双方的他这个他谈判的话，像你刚才说的这个他是大国，他这个肯定就是这个很多的这个杠杆就更多一点，他的筹码就会更多一些。
说到大国，我想请教那个韩博，那个陈国德先生啊，另外一个大国当然就是美国，美国也是非常重申也重视这个所谓的国际法，讲到很多次这个自由航行权。那上之前中国的这个口径本来非常的强硬啊，在这个南中国海方面，但是上个周末美国的这个拉森号这个军舰呢驶入中国这些海域之后，这个中国声称有主权的海域之后呢，然后美国的国防官员也表示每个季度要在该地区巡航两次，那中国似乎就软化了，为什么？有这样的现象，
我想这个还是中共现在的基本的现实主义的考虑。如果我们设想一下，如果美国是一个不是美国，而是另外一个小国，比较小的国家，要这样挑战中国的那个立场的话，肯定中国会非常的用强悍的这个军事力量也好，其他办法也好，来不让他做这个行动。但是美国做这个行动，因为中国要他评估自己的基本实力，包括他自己的道义上，他实际上在整个南海是相当孤立的，外交上是孤立的，所以他不管是在外交上还是在军事上，他都是在美国的那个占下风的，和美国这次行动，所以他虽然是叫得非常凶，最主要的目标是给国内听的，因为他过去说话说得太过了，就说过了以后必须要是我们要，如果是谁要怎么样怎么样，我们就要怎么怎么样，结果这一下美国的事情他只好就表面上说我们跟踪了什么什么的，实际上是非常软化了，但是对国内他要保持一个非常高的姿态，所以说他这个海洋那个海军部长海军中国的海军最高负责人吴森你才说了非常多的强硬的话，这都是主要是给国内，主要是给被他们挑起来的民族主义情绪严重的一般的老百姓听的，而不是给国际社会听。在国际社会他做的时候，他会考虑他的现实主义的立场。所以说，中共现在他对外的说法，或者包括对内的说法，包括对外的行动方式和对内的那个宣传方式，是两张皮的。这点必须要看清楚。
那韩博士，我想先请教一下说，因为美国这一直主张这个国际法的规定啊，所以他对于这一次菲律宾提出仲裁，他的看法怎么样？
美国倒是支持的，对，而且美国对这个裁决的这个结果也是很欢迎的。那么这个我觉得就是要把这些争端，国际争端纳入这个法治的国家，通过国际法来解决，而不是通过武力或者是其他的这个方式来解决。
是，那陈先生，我想您要补充一下。
对，我就是说到这一点，因为中国最近因为它的包括外交上遇到了很多困难和或者颓势，包括在九三阅兵，大家知道很多主要国家没出来，后来的访美也遇到了很挫折等等，实际上习近平在访美的时候已经说过这句话了，我们是首先是就是要尊重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留下的结果，第二个就要说是关于服从就是美国的，没有服从这两个字，就是说要遵守这个美国现在支配占主导地位的国际秩序，他说了这个话，但实际上做的时候他还是另行一套，所以说就说明中国现在这个情况，他这个行为方式还是和整个的国际秩序还是格格不入的。
是，好的，谢谢陈国德先生的分析。那因为时间的关系呢，关于国际法庭受理菲律宾针对南中国海的岛礁主权的诉讼，中国将如何因应的讨论到此结束。感谢美国哈德逊研究所客座研究员韩连朝博士以及普林斯顿中国学社执行主席陈奎德先生参加今天的节目。以上就是今天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和参与。在明天的时事大家谈节目当中，将来讨论妄议中央，这个新疆日报的总编被双开，此外呢还有网络造谣罪针对的是谁，欢迎各位准时收看。而您如果希望对我们的节目以及即将讨论的话题提出问题或是发表评论，请到美国之音中文网上的卫视留言板留言，也可以到美国之音争鸣论坛在 Facebook 或是 Twitter 账号上发表您的看法，网址分别是 facebook.com/BOABBS 以及 twitter.com/BOAChina。欢迎您在自由的互联网上与我们互动。 北京时间每天晚上7点到9点，别忘了锁定 VOA 卫视，我是黄耀毅，祝大家晚。